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他本有神的形象，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当年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么今天的你对基督又有何认识？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林成牧师主讲《基督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呢、这次为你预备的《基督论》。那么课程呢已经进行了大半了哈，不晓得你在学习上是不是有什么不明白或者是听不清楚的，盼望呢有任何的问题，非常欢迎你可以用电邮或者利用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呢，可以和我们有一些交流分享的。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谈到了基督的复活，我们稍稍来回顾一下基督的复活。其实基督复活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呢，可以说是我们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因为基督的复活呢，过去我们谈到是我们基督徒啊重生得救的一个保证。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三节他说，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这个活泼啊，原来的意思是活的盼望。我觉得这个字呢，特别凸显出这个死里复活是同一个字。那么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活了，重生了我们，所以叫我们有活的盼望。所以我们常常说基督徒我们的盼望呢，是一个活泼的盼望，是一个活的盼望，而不是一个死的盼望。那么彼得在这里很清楚说明呢，他把耶稣的复活和我们的重生新生是连接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呢，他的生命带来了一个新的品质，就是在我们这个人性的身体和人性的这个所谓灵魂当中呢，有了一股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呢，可以永永远远的能够让我们与神有交通，而且呢我们在生活中也愿意来顺服主。那么耶稣借着他的复活呢，同样带来一个结果，重生了我们，让我们和他有一样的新生命。所以呢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呢，并没有得着所谓这个复活生命的全部，但是呢我们的身体仍然是像以前一样，可能我们现在还是会生病感冒哈，有软弱等等。但是在灵里面，其实基督徒我们都经验过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好像保罗所说的，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那里的新造是讲到一个新的创造，换句话说，我们靠着这个新的创造，或者说这个复活的能力，我们活过来。所以基督借着他的复活，为的让我们能够重生，而这个重生啊，是领受一个新生命的样式。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好，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五节六节经文提到，所以你留意啊，保罗特别谈到这个复活的时候呢，他认定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那弟兄姐妹，你会发现没有，原来基督的复活对今天我们的信仰来说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重要。那么我相信保罗在很多地方谈到复活的时候呢，更清楚说明基督如果没有复活，那么我们所信的所传的呢，都会是枉然。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对复活的真理呢，能够有更清楚的确认确据哈。那么今天呢，在这一堂开始，我们就要谈耶稣基督的升天和他的再来。耶稣基督的升天和他的再来了。那么我们在还没有上课以前呢，一样一起低头祷告，仰望主。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为着这一堂课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主，让我们想到你这位曾经道成肉身的主， 你来到世间成为人的样子，但是主，你为我们成全了救恩，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但是主，谢谢你，你不会被死拘禁，你借着死已经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让我们知道你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位主。让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动作，我们的存留，我们也带着盼望，因为知道你是复活的主。你不单单是过去活着，现在活着，将来永远活着，而且此时此刻你就活在每一个属你儿女的心中，活在每一个属你的教会的中间，因为你是复活的主，你是掌权的主。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也把今天的学习仰望在恩主的手中，求主来带领，求主保守。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今天我们来谈耶稣基督的升天呢、啊。当我们谈基督升天的时候呢，当然我们要留意啊，这个耶稣复活胜过死亡，回到一个升高过程的第一步。那么耶稣复活之后呢，圣经记载他停留在地上有40天。在使徒行传那里记载呢，他带领门徒到伯大尼，在耶路撒冷城外为他们祝福，然后呢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那么这一段呢，你可以参考路加福音24章50到51节。那么医生路加呢，对基督的升天呢，可以说是描述的最真实最清晰的。那如果你看使徒行传1章9到11节哈、啊，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翻开使徒行传1章9到11节，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那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我要你特别留意啊，在这个经文的最后，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再来。那么这个呢，待会儿我们后面会特别提到这一句话，这个经文的意思。那么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清楚的描述的一个事实，就是他们亲眼目睹了耶稣的上升，门徒看见耶稣是去了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上升不是一种所谓忽然间就消失了啊，忽然间好像灵光一闪啊，耶稣就不见了，是很清楚的慢慢的从地上往上升。那么天使的回答也很清楚啊，天使怎么回答呢？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基督的升天呢、啊、弟兄姐妹你要留意，圣经不是要我们去探究究竟天堂的一个实质的地点啊，圣经呢也并没有告诉我们有关于耶稣升天去到的所谓具体的地点，或者说某一个空间。但是呢，我们只能说啊，一般的神学家多半是这样认定，就是基督呢是升到某一个地方啊，耶稣升天升到天上的时候呢，是升到某一个地方。那么很多呢，特别这个所谓啊地点的问题呢，其实圣经里面并没有强调的太多。但是耶稣复活的身体啊，它是受到空间的限制，因为他要以和升天同样的方式再回来。那么圣经一再强调升到某处，升到某处。那么在启示录呢也提到过，这个新耶路撒冷要从神那里由天而降这样一个事实。所以耶稣的升天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天堂呢确实存在于时空宇宙的某一处。那么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呢，记得吗？有其中有一个强盗对耶稣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那么耶稣回答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 当然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去查找，那么好像在天堂或者说乐园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些的说法，不一样的解释。但是最重要就是让我们确定啊，其实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太多的信息，究竟天堂在哪里，乐园在哪里啊？但是呢，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耶稣的升天，他是得着了尊贵荣耀，得着了尊贵荣耀。所以这一点呢，是我们必须要先确信的。那么耶稣升到天上呢，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是他在道成肉身时所没有的荣耀、尊贵和权柄。所以耶稣呢，在约翰福音17章第5节啊，这个祷告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你有圣经呢，请你和我一起翻开约翰福音17章第5节。这节经文说什么呢？这节经文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那么换句话说，其实在这个大祭司的祷告里边，耶稣已经预先看见了他要领受那个从创世以来未有世界以先与父同在的那个所有的荣耀。那么在使徒行传呢，也曾经记载斯提凡将死的时候呢，神给了他特别的恩典能力，他看见了我们现今的肉眼所看不见的一个世界。使徒行传7章55到56节记载斯提凡的经历，他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神的右边。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原来耶稣升天呢，有一个最实质的意义，就是他得着了荣耀和尊贵，荣耀和尊贵。那么所以保罗宣告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那么另外保罗在提摩太前书3章16节也提到说，他被接到荣耀里啊。所以换句话说，基督呢如今是在天上，有天使诗班向他称颂。在启示录5章12节记载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那这是第一方面，我们看见基督升天呢，是得着荣耀和尊贵。那么第二方面，我们看见基督升天呢，是坐在神的右边。那么升天得荣耀另一个特定的层面呢，就是神在神的右边坐下来，在神的右边坐下来。那么圣经啊，特别提到称之为基督啊，是坐在或者说安坐在神的右边。那么在诗篇110篇呢，曾经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呢，旧约圣经预言弥赛亚要坐在神的右边。我们可以看110篇第1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所以换句话说，基督升到天上，回到天上时，他得着了那个应许的实现。所以希伯来书1章第3节说，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那么耶稣是坐在右边，也表明他的事工呢，他的事呢已经完成了。他完成了什么？完成了神救赎的大功。换句话说，他完成救赎工作是一个明显的指标，基督被欢迎进入了神的同在，而且坐在神的右边。就好像呢，有一个人呢完成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工程以后呢，他可以坐下来享受那种大功告成的满足。同样耶稣也是这样坐在神的右边，来表明什么呢？表明他的救赎工作已经完成。所以坐在神的右边呢，除了显示他的救赎工作完成以外呢，还有一个意义，就是显示他得着了统管宇宙的权柄，统管宇宙的权柄。保罗在以弗所书啊，特别谈到1章20节21节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关于教会的真理的时候，他特别提到， 他说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当然这是指的耶稣基督，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那彼得呢，也同样在彼得前书3:22说，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那非常有意思啊，这是圣经里面唯一一次记载耶稣进入天堂，但是在神的右边啊，在神的右边。那么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讲到基督复活的时候呢，他也特别强调，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所以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呢，弟兄姐妹，是从他呢得着权柄的另一个层面，也就是说他有权柄，接下来呢就是把圣灵浇灌给教会。所以呢，这个彼得在《使徒行传》2:33这里特别提到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那么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那么这个圣灵的浇灌呢，也带来了教会被建立起来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继续下面再来谈。我们谈到基督的升天呢，其实特别提到了基督是坐在父神的右边哈，得着荣耀，得着那在创世以先呢原本他该得的荣耀。但是我们也想，基督的升天呢，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或者说对你我的生命，还有我们所信仰的教义，究竟意义何在呢？其实基督的升天呢，对于我们的生命啊，也是有教义上的一个重要性的，就好像基督的复活对我们的生命有深远的含义是一样的。那么因为他复活了，所以我们有复活的盼望，而基督的升天呢，对我们一样有重要的一个指望还有含义。第一呢，就是因为我们与基督的救赎工作呢，在每一个层面上都联合了，所以说明一件事，有一天他升到天上呢，基督升天呢，就预先告诉我们，将来啊，我们也要升到天上，与他在一起。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你和我这些属主的人，我们有一天要被提到天上与主相遇？这就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7来劝勉这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啊。那么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我们来看4:17的经文，他说，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保罗在这段经文主要是鼓励安慰这些啊，在忧伤中面对死亡的信徒，提醒他们不单单是有复活的盼望，而且保罗进一步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这些他们是已经过了世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的人，我们会被一同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很多人就问了，那么如果死人埋葬了，这个身体都有一些变化了，怎么样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呢？诶，这个我们就要回到过去我们谈到复活的时候提过，复活呢，神会赐给我们一个复活的身体，那个身体完全是一个新的品质的身体，是一个新的肉身的身体，和我们原本肉身现在的血肉之体的那个本质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无论如何，圣经告诉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 或者说已经离开世界的这些人，有一天我们都有一个指望，我们要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我们就要与主永远同在。哎呀，弟兄姐妹，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何等难以想象的荣耀和盼望，是不是？同样，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也希望基督徒啊，当我们在奔跑人生赛事的时候呢，要我们明白我们是跟随耶稣的脚中行，那么最终呢，我们会得到啊，得到什么呢？得到那个在天上所享受的生命的祝福。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我们非常著名的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弟兄姐妹，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劝勉那些希伯来的信徒啊，即使他们的信仰面对逼迫，面对一些难处的时候，他们心中要坚持，要有信心，要有指望。所以这里说的存心忍耐啊，意思是说，即便是在一个艰难的环境中，要懂得继续的来信靠主。而这个信心是放在哪里呢？这个信心是焦点是在这位复活的主身上，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那弟兄姐妹，对我们的信仰来说，耶稣基督升天，耶稣基督得荣耀，那给我们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提醒。而且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到三节，耶稣给我们一个应许是什么呢？就是将来有天上的家要为我们预备，有一天我们要在父家与他同住。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谈到这里呢，也让我们想到，今天如果在生活中我们遇见一些困境，我们要存心忍耐。但是这个忍耐呢，绝对不是一种所谓消极的忍耐，这个忍耐是带着盼望，带着信心，积极的忍耐。也许这个环境不会改变，也许我们仍然是在这个苦难的中间，在这个困难的中间，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啊，主救赎我们，主被提升天，有一天他要为我们再来，耶稣基督的再来呢，是我们最终荣耀的盼望。那么基督的升天向我们保证啊，我们最终的家乡是在天上。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这个更美的家乡在哪里呢？不是在地上，而是在天上。在天上那个更美的家乡，我们能够与主同在。我想这是基督升天呢，在今天对我们基督徒信仰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确信。那么同样呢，基督的升天也说明有一天呢，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在天上也要与主一起联合。所以从今天就我们现在某一部分来说呢，其实我们常常说我们是过着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这就是圣经保罗以弗所书二章六节所说的意思啊，他说神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虽然我们还没有享受到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与主一同坐在天上那个实质的场景，但是当我们知道今天教会充满了神的同在，基督徒我们生活中充满了主的同在，充满了主的恩典，充满主的爱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经历了所谓的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在新约神学里面呢，有一种说法叫已经实现跟尚未实现，英文叫 already and not yet， 意思就是说在某些意义上呢，我们已经实现了，但是在实质的意义，整幅图画呢并没有完全的实现。同样 今天信耶稣的人，我们知道我们有永生，我们已经知道啊，神赐给我们永生。这个永生不是等到我们离开世界才享受的，是我们什么时候信了耶稣，我们就享受那个永生。这个就是已经成就的事实，就是所谓的 already。但是呢，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所以我们还没有所谓完全的实现。那么等到主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一个完全的实现。我们一样要和这些众圣徒，历代的众圣徒一同坐在天上啊！不只是如此啊，我们将来也要和基督一起来分享。分享什么呢？分享他治理宇宙万有的权柄。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盼望啊！好，我们要做一个小小的摘要归纳。关于基督的升天呢，也就是意味着他现今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在马太福音26章呢，特别记载耶稣在公会里受审的时候呢，曾经和大祭司的一个对话。那么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好，这只是讲到耶稣在这个大祭司在公会面前受审的一个图画，而且耶稣完全没有否认他就是神的儿子基督。那当然啊，耶稣接下来也讲，在马太福音26章，我们可以看第26章的64节，26章的64节，经文说，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这里耶稣自己也预言过这件事情。那么彼得在五旬节圣灵浇灌以后的讲论，在公会面前分述啊，这些都引证过耶稣在父神右边的一个作为，一个工作。那前面我们提过，这个右边是指到卓越还有一个全能的位置。那么耶稣坐在右边呢，不是说哎，他真的坐下就休息不做工了。事实上他坐在右边呢，是指到他的权力，而且是他积极的统治的一个象征。所以右边呢，也说明一件事是什么，也是提到耶稣常常在父神的面前为我们代求。所以这是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那么耶稣升天，今天我们谈到了得着尊贵荣耀。耶稣升天是坐在父神的右边。那么弟兄姐妹，耶稣的升天对今天你我的生命啊，也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的教义，是有的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同样我们也相信这位复活的主今天仍然活在我们的中间。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课程就谈到这儿。下一堂我们会继续再谈基督的工作。在这里先和你说再会了。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恩典，住在人的中间。
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的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
我们称谢你。